拜登总统离任前一周，特朗普总统即将就任之际，美国政府推出了史上最严厉的 AI 芯片管制，将全球国家分为三级，限制 AI 芯片的出口数量。第一级包括加拿大、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与台湾等18个美国的盟友，可以被豁免，不受限制。第二级包括墨西哥、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瑞士和新加坡，将被设置出口的上限。而被列为第三级管制的国家，则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叙利亚等22个国家，将被完全的禁止出口先进人工智慧的晶片。那么中国商务部是指美国对中国和第三方正常贸易横加干涉，损害各国的企业利益。那么芯片界的龙头英伟达 NVIDIA 也发出声明，批评新规定是威胁全球创新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人工智能全球排名仅次于美中两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只在同一天誓言要将英国打造成 AI 的超级大国，并称英国将在人工智能的监管方面走自己的路。那么这一项将在120天之后正式生效，范围扩及全球的 AI 芯片管制，被认为是拜登总统卸任之前对北京的最后一击。究竟对谁造成的影响更大？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的美中科技战又将如何变化呢？时事大家谈节目间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史汀真中心中国项目的主任孙运主任，孙运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
一位是伦敦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潘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东林你好。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今天节目。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很快来听一下拜登总统他本人的说法。
Today I ca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We're in a better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an we were when I took office. You all recall, many experts believe were predicting it was inevitable that China's economy would surpass ours. According to many predictions, that would happen by the year 2030 or shortly thereafter. But we in this room said no. If we make the investments in ourselves, we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technologies.That will not happen. Now,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predictions, on China's current course, they will never surpass us. Period. I met one-on-one with President Xi in consequential summits. He and I have always been direct and straightforward with each other. I made it clear we expect China and everyone to abide by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o we stood up against unfair trade practices.Taking action when China dumps subsidized goods, incredibly subsidized, on our markets to undercut our workers. We impose target tariffs on critical sectors like cars, steel, and semiconductors, rather than across-the-board tariffs. We impose historic export controls on investments, restrictions, to ensure that China cannot use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sensitive data.Against us.
好的，听完了拜登总统的说法，先请教在华盛顿的孙运主任这离特朗普上任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拜登总统在卸任前最后一场外交政策演说中是特别强调中国是永远不会超越美国，并在同一天出台了最新的 AI 芯片管制，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对北京的最后一击。在卸任之前不晓得您的解读是什么呢，孙运主任？
那么在最近呢，我们是看到在拜登政府在他离任之前，确实对中国呢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不光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而且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是有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出台的。那么大家这个普遍认为说，这个是拜登政府在他离任之前对中国做就是在中国政策上面做出的最后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在2023年这个旧金山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是相对来说进 进入了一个企稳回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尤其是在2024年中间，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双边关系中间接触和合作的声音是很大的，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多的。但是为了中和这种声音，为了证明自己仍然在执行一个对华竞争的这种策略，我们看到说拜登政府他也不断的在中美关系，尤其是在这个301调查针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方面，是有一系列的措施来出台。那么为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拜登政府任期之内呢，有很多对他批评的声音，尤其是对中国政策批评的声音，是说他在对中国政策上面执行的不够坚决，力度不够大，以至于导致就是美国在中美竞争中间呢是处于一个下风这样的状态。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个一年多中间，那中美之间进行的合作实际上都是有一定代价的，也就是说美方需要做出一定的在政策上面的让步来换取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合作。那么就这些批评的声音，我认为拜登政府他们的反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在他就是离任之前呢，出台了一系列对华的这种策略，尤其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关于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政策，我们可以被认为说是在拜登政府离任之前对中国所做出的一个最后的表态。
好的，感谢孙云主任。这个潘东凯先生，请教您之前，因为我们网友对于拜登总统刚才所说这个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有很多的评论，我念几个，然后请您一并的来评论啊。这位网友叫芥末章鱼，他说：“美国为什么要害怕被超过呢？”还有一位网友叫三井向人，他说：“拜登其实真正要感谢的是习大大。”还有一位网友叫 ACE， 他说：“中国面临不可逆的习衰退，只有更坏，没有最坏。”想请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拜登卸任之前特别去强调这个中国是永远不会超越美国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这样的讲法跟这个心态是很危险的一种心态。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叫永远的。你讲的拜登政府呢，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讲话呢讲得很绝对，但是事实的政策里面呢就很软弱。比方说他说我离题说一下啊，对这都是有关的，去理解拜登政府做事的态度。比方说他说那个俄罗斯的总统是凶手 ,is a killer, 是凶手。但是在俄罗斯侵略那个乌克兰以前呢，他就说如果是 minor incursions, 就是小规模的冲突，你们是可以进去的，对不对？你讲的这样子，但是你的态度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样子就没有人害怕的。你还有一个离题不同的话题，但是同样是非常严重的信号。就是中国的远洋海军那个 Blue Water Navy, 现在他们的总的战斗力来说，在某一个统计上面已经超越了美国了。就是说他的舰队的数目啊，他的那个人人手那个的军力啊，很多方方面面都已经超越了美国。中国现在当然是美国很大的威胁，中国现在看起来是很难超越美国，但是你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说这个中国是有能力超越美国的。因为以前在特朗普政府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中国呢，它的整个 GDP 来说是比美国少很多，而且呢，它在很多技术层面里面没有美国那么高，那个精那个尖，对不对？但是它是 all of the government approach, 就整个政府的力量。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好像刚才我们听到英伟达那个他们已经讲了他们不喜欢这个决定，对不对？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他们有不同的独立的他们的那种的政策，跟政府不是完全同一口径的。但是中国是以党专政，这个党呢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资源，所以呢你跟他对视啊，你跟他那个竞争也好了，你绝对不可以轻敌。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分析，其实也提醒我们拜登总统的说法说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他指的究竟是 GDP 还是军事方面，刚刚提到或者说经济力量方面还是说在高科技方面，其实是还要还没有明确的说，
他讲的应该是经济上面，
经济方面，
但是不每两个国家如果对立的话不是光看 GDP、刚才我讲的
是光看GDP。 那么孙任主任在这个高科技芯片方面或半导体方面呢，其实拜登政府在这个总统演说的时候同一天出台了一个新的 AI 芯片管制，我们刚刚提到将全球的国家是分为三级的，稍后你在回答的时候我们导播会播放一个这个我们美国之音制作的整理的图卡，把这三级有哪些国家都整理出来让我们的观众看，但不只是针对中俄伊朝等对手，其实还扩及其他国家哦。那孙任主任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美国也想要确保他在高科技这个领域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呢？就像之前拜登总统所说的那样，曾主任。
那这个肯定是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开始都认为说这个芯片法案是会是针对中国的，因为它的大背景是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但是当这个法案真正出台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把全球的大多数国家都放在这个三个不同的等级的管制中间去。那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美国对全球的其他国家并不是没有就是在芯片在这个人工智能上面并不是完全没有其他的顾虑的。因为我们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还有比如说把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rogue state 就是流氓国家像朝鲜、伊朗还有这个叙利亚都加进去，那么这些呢是可以理解，但是你把欧洲的国家也加进去，甚至把美国的一些盟国包括像以色列啊、像这个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也加进这个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管制，那这个含义就很值得深思了。那么我相信也有另外一种考虑，就是对于这个美国的其他的这种贸易伙伴，尤其是同中国具备重大的或者说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贸易关系的这些贸易伙伴，美国必须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的转口贸易，也就是有一些国家它购买了这个美国的人工智能芯片，但是这个国家它本身的技术水平或者说它的经济模式其实并用不到这样的芯片，那么这样的芯片就有可能被重新打包这个包装，然后去就是转口来重新这个出口到中国去。那么我相信在拜登政府出台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管制这些措施的时候，是把这个问题是考虑进去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间，实际上美国是在执行针对中国的高等级的，我们刚才你也提到过，就是这个 semiconductor chips， 就是它的这个半导体芯片，美国实际上是在一直在执行对中国的一个半导体高级半导体芯片的这个管制。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经济或者说美国公司它生产这些高级半导体芯片的能力并没有下降，也就是说它的供给仍然是充裕的。但是当这个管制针对中国的管制被执行，中国那边的实际上它的需求就被美国政府它实际上是人为的来切断了。那么我们这个就会发现说，在半导体芯片的这个市场上面的过去几年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方面这个供给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那边的需求虽然存在，但是被美国政府人工切断了它的这个贸易的渠道，那最后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走私。就是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的这个半导体芯片实际上是通过第三国或者说是通过第三方，最终是通过香港，比如说是通过这种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贸易，最终还是流入了这个中国的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所以我相信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在考量这次的人工智能芯片的问题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的。谢谢。
好的，感谢孙任主任也提到了这个香港，其实在这份刚才我们播放的名单当中整理这个 list 当中呢，其实香港是被划分为是第三级管制，跟中国跟澳门是放在一块的。那么也顺着这个请教潘东凯先生啊，拜登总统出台这条 AI 芯片的禁令呢，是将全球国家分为三级，那范围非常的广，大家分为敌手还有盟友，还有很大一类是其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看起来是敌我分明，那盟友当中最您在伦敦想请教您，英国首相斯塔默其实也在拜登总统宣布的同一天公布了英国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不知道两个人是不是说好的，很巧合哦。他是誓言要将目前全球 AI 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中国的英国要打造成一个 AI 的超 超级大国。斯塔默还说，英国在人工智能管制方面，英国会走自己的路。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潘东凯先生，
那已经很明显了，现在的工党政府呢，他对那个对中共的政策是180度的改变，就是回到以前完全没有制裁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大开众门，说中国在美国在英国的投资啊，在金融的合作啊，在技术的合作啊，就回到以前一样，而且呢，英国本身也有他自己的技术，所以我觉得拜登这个分散级啊，其实是一个姿态，没有实际的影响，因为你说你美国。比方说对香港跟澳门的管制是完全对的，因为现在的澳门跟香港啊，其实就是跟内地一模一样，没有分别，就是中共的实际管理的地方，所以你如果对中共制裁的话，对香港跟澳门又同样制裁，但是美国的所谓盟友，比方说欧盟那些大国，法国、英国，他们对香港对中共的看法就跟美国不一样了，所以你开一个缺口，对不对？你说第一集我们的盟友，什么盟友，我们的盟友我们不受管制，你们不包括了英国，所以呢从英国那边就可以完全自由自在的进去中国，进去香港，进去澳门，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三级制在听起来好像很强硬，实际上呢也许没有什么作用。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继续请教孙应主任，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英伟达 NVIDIA 的总裁副总裁啊，他有说这个拜登总统试图透过前所未有而且具有误导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扩散规则来限制对主流运算程式的这个获取啊，是威胁到了全球创新和经济成长，而这些规则他说啊是披着这个反华措施的外衣，对加强美国的安全其实毫无作用，反而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破坏让美国维持领先地位的一种创新，而这是英伟达副总裁的说法，这个声明跟回应。那么孙主任想请您从业界包括这个英伟达对这项 AI 芯片管制的反应，当然不止英伟达有反应啊，进一步为我们评估哦。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美国政府的这种管制禁令是一种欺商权，究竟这个拜登政府最后的一道禁令是对谁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呢？孙主任。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因为英伟达实际上在这个禁令出台的前一天就已经准备好了他的这个副总裁的声明。
是。
也就是说业界实际上对这件事情是关注很久，而且是有所预知有所预料的。但是我们所看到就是如果去真正分析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禁令他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影响，我认为实际上他的影响是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来推敲的。首先第一点就是那这个禁令他是说我们这个要同中国竞争，所以呢我们需要同需要来发布这样的人工智能芯片的禁令。但是我们知道说在人工芯片的这个在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领域，那美国是排第一的，中国是紧随其后。现在就美国政府的一些评估呢，是看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领先的地位呢，大概是能够保持在6到1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拜登政府他一直所在高新技术方面追求的对华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不可能彻底的把中国击败。但是我一定要保持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领先地位，而且要把这个领先地位扩大开来。那么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领域，美方是想要保持它的这个优势。但是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技术跟平台实际上是讲求一个开源，就是你建立一个技术平台，然后欢迎全球所有的玩家，全球所有的这个开发商来利用你的这个平台去扩充人工智能的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它的算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开始追求一种反开源的或者说是闭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那么也就是说全球的这个玩家或者说它的生产商和开发商它就会需要来取舍。那么我们是继续追求利用美方的技术和平台来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呢，还是我们不得不去转向中国 中国的技术和平台去来发展我们的这个算力跟能力，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全球的这个玩家跟他的这个厂商开始认识到说，虽然美国的技术比较先进，但是美国的技术现在第一获取起来有困难，那么第二获取以后又要受到很多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仍然需要或者说仍然想要来选择美国的技术跟平台，而不是中国的技术和平台呢？那么这个很有可能造成的一种结果，就是大家会转而去追求中国的这个技术跟平台。当然中国的技术跟平台也有它的这个限制措施，但是至少在它的获取，就是这个算力跟芯片的获取上面，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来施加很大的这种压力。另外第二个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对全球其他国家的这个影响，也就是那么美国的盟国似乎是可以从美国继续来获得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但是全球的大部分国家都要受到一定数量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每年从美国购买的这个芯片数量现在是有上限的，
有配额。
那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就要做一个取舍，就是如果我需要更多的芯片，那我是要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审批程序继续来想去购买美国的这个芯片，而且有可能购买不到，还是说我们去转而追求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的它的一个技术路径呢？也就是说这个英伟达我认为提出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就是当美国以自己的这个技术领先地位来希望对全球的全人工智能芯片市场来进行一个规范，来进行一个限制的时候，那么最后导致的是这个市场是会遵循美国所提出的这个限制，还是说市场它会另辟蹊径，市场它会寻求新的这个技术路径？那我认为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深思的。
好的，孙玉主任提出的这两点分析很值得大家来深入的探讨，或者稍后潘先生也可以回应一下。不过我们现在网友大量评论，我念两个评论然后综合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欧美西方漏洞百出并非一体，况且还有很多走私的渠道，虽然拜登政府对于北京寄出史上最严厉的 AI 芯片禁令，北京依然可以从诸多国家其他的国家和渠道来获取，恐怕效果是有限的。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叫做大大席，他说拜登一早直接禁止出口北京就是了，何必搞这么多花样？他是针对以色列吗？听说以色列也一起被包进了北京。这位网友的我就很快回应一下，我们在整理的这个列表当中呢，以色列是属于这个第二类其他的这个部分。那么顺着这个请教潘东凯先生，其实您刚才也稍微提到了中共的这个军事力量，就结合在一起请教您，因为日本经济新闻社就分析说，为什么拜登出台这个禁令，是因为中共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用途令美国感到很担心哦。因此美国要确保中共没有办法取得这些最先进的 AI 芯片作为军事的用途，那么禁令主要也是针对这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四个这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吧。但是呢，为什么刚才网友提到说以色列也在这个限制，以色列不是美国的盟友吗？为什么美国要限制合作伙伴和盟友取得这些先进的 AI 芯片呢？你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疑问，潘东凯先生？
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以色列是第二级不是第三级，所以以色列并没有打包进中国那边。还有第二级里面呢，还有包括一个中立国家瑞士。瑞士其实怎么看都不是什么 rock state， 对不对？瑞士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成熟发达的欧洲国家。所以拜登这个三级制其实很有问题的。其实你凭什么标准去定这个第一、第二跟第三，对不对？你用什么标准？你对以色列这样子一个，这不是第三也是第二了，你这样的管制。但是现在英国那个共党政府明目张胆的对中共大开中门，你就说这个是我们的盟友，就排在第一级不受管制。其实你这个东西做了跟没做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危险，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这些电子的技术的平台都有是所谓 OS Operating System Operation System， 对不对？就好像以前我讲远一点的，以前那个录影带有一个 VHS 跟 Betamax， 本来 Betamax 是比较一个好的制度，一个好的 system， 但是因为市场没有这么推广的这么完善呢， 所以最后是赶走了那个赶走 Betamax 变成 VHS 独大，好像那个微软那个 Microsoft 他们的那个 operating system 都是用同样的道理去除了别的 system。 如果美国这样子固步自封，不跟他别的经济力量开放这个平台，最后中共虽然是落后你比方说半年啊一年啊十个月啊，但是他也不是落后很多。如果全球最后在这个 AI 的平台里面的 operating system 变成中共在整个世界来独大，变成很大的市场份额，美国是得不偿失。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就是说拜登的东西都是为了上辈，长得很漂亮，实际上对美国没有帮助，但是有很多他自己一手做成的危机。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提出这点，也值得我们来思考。那么孙主任，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回应刚才就网友提到这个以色列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在 AI 智能运用在军事用途，其实在中东战场或乌克兰都有看到。那么以色列它现在放在这个其他这一类，不晓得网友的疑问你怎么看？还有最重要的是评估一下，因为这个禁令其实只有120天之后生效啊，其实是特朗普已经上台之后，您怎么评估特朗普总统他上任之后，这个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赛，还有这个科技战，甚至这个禁令会怎么样的变化？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曾主任？
我觉得首先在以色列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尤其是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说阿克萨大洪水，就是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这个袭击以来的政策，是在内部的争议是很多的。我们看到比如说美国的国务院，那么本身它这个内部它有一个叫就是发表不同意见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实际上就美国的外交官本身来说，也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对于目前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纵容的政策实际上是不能够同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拜登政府在这个 AI 芯片的这个管制问题上，把以色列放在第二等级，实际上是对这个美国目前对以色列的政策，以及这种对就是国内国际对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是有相连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或者说进一步塑造成一个对以色列进行无限纵容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说，在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问题上，以色列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或者说以色列是非常最终对美国所明示的，就是自己一定要达到的目标，到目前为止美国我认为还没有真正的反对过以色列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目标。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在特朗普上台以后，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人对于和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的是放在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那么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如果以色列对这个禁令，或者说把以色列的这个划分在第二等级有所异议，而且提出抗议的话，我认为这个特朗普政府是会有重新的考量在里面。最后一点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关于这个特朗普上任以后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这个禁令目前看起来它受到修改的这个可能性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特朗普的这个政府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以马斯克为首的这个硅谷的这个我们说是他的势力也好，或者说硅谷的这个声音也好，实际上在特朗普的这个他的这个圈子里面，或者说班子里面是占到相当的地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说，实际上是硅谷的很多的声音，也就是支持是有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支持美国政府不要对 AI 芯片进行过度监管的这个声音，实际上现在是比较大。那么我个人认为说，这些声音对于特朗普上台以后在这个禁令上的政策来看，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谢谢。
好的，感谢孙主任。除了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会不会改这个禁令之外呢，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潘东凯先生。因为刚才我们都提到说，美中之间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呢，可能差距在6个月到18个月之间，这是很多人的共识。那么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让我想到，其实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的催生，也就是美国原子弹之父 Oppenheimer 的曼哈顿计划，现在这个 名称被美国国会最新的一份报告沿用，但是是 AI 曼哈顿计划，因为这一次美国不是要跟这个纳粹德国竞争原子弹，而是跟中共来进行人工智能的世纪较量啊，要用这个当年做原子弹的力道来跟中国拼 AI。 那么有一些这个专家像斯坦福的许成刚教授说，如果这个美国的 AI 版曼哈顿计划启动的话，他预估中国的发展时间就只剩下10年了，不晓得您是否同意这样的预估呢，潘东凯先生？
我现在不是说同不同意，我就说如果拿这个曼哈顿来比较的话，其实你这个校级的那个管制啊、制裁啊，作用不大。刚冷战开始的时候，苏联是没有原子弹，对不对？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但是美国那个时候对那苏联的防备是很严格，最后苏联还是开发了那个原子弹、核子弹。还有这个中共自己也可以开发，苏联不给那个技术，中共也得到什么方法？对，在我们这个东西是很强变的，但是中共最后的结果也是有他的原子弹、他的氢弹，所以呢，我觉得你消极的避免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意思。问题是你现在跟中国的那个技术的距离已经。已经好像接近一年，或者是一年都不到，你应该去主动的想一想，美国有什么方法可以在这个技术的创新里面继续领先，把自己开发新的技术，然后呢，你的速度这么快，别人怎么都赶不上，对不对？所以你应该积极的从这方面看。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做一个补充，或者是发表我的意见，我觉得。现在如果美国的朝野有人一种看法说美国是纵容那个以色列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错误的看法。以色列在那个中东的和平跟安全里面是非常重要，没有以色列的话中共会大乱。但以色列在中东的唯一的敌人是什么人？不是阿拉伯国家，不是巴勒斯坦，不是哈马斯，不是胡迪，不是这些人，是什么？是伊朗。伊朗就是中东的所有的恐怖活动的背后的唯一推手。但伊朗的大哥是什么人？伊朗的大哥就是中共。所以你如果说哎呀我们现在纵容这个以色列，你就忽略了你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中共。所以呢，以色列跟美国的结盟关系，这个军事上的联盟跟这个那个情报啊，跟保安啊，跟技术啊，这些敏感的东西，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应该比英国还要紧密。如果你现在还说纵容以色列的话，那伊朗就可以得寸进尺。伊朗在中共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中共得到一个很大的胜利。
的确是，伊朗其实也在这一次的芯片禁令管制当中的是第三级管制。那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跟美国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请教孙毅主任的看法。那么有人就认为说，现在光用这个 AI 芯片的这个严厉的禁令其实是不够的，只用防堵成效不足嘛，所以美国国会就要提出这个 AI 曼哈顿计划启动之后是可以转守为攻，你怎么看这项计划呢？孙毅主任也请教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曼哈顿计划最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美国一国独大，或者说是美国一个国家是唯一的拥有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因为当你去开发这样技术的时候，其他国家也会跟进的。而且在尤其是 AI 这个领域，目前还没有国际上针对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它的一个管控措施，或者我们说叫这个 rule of engagement， 就是它的一个管理规范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野蛮生长，或者就是各国各凭自己的能力来大力开发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那曼哈顿计划实际上是造成了一个全球的核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对，如果我们现在进行 AI 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管理这个 AI 的发展，那么可以预见的下一步会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是全球范围之内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也出现军备竞赛这样的一个倾向。谢谢。
潘东凯先生是否同意这个世界会在 AI 这个领域也出现类似像冷战时 候的那种核竞赛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其实现在除了投入巨额的资金发展最先进的 AI 技术，它对外是希望在战略上赢过美国跟盟友，其实它在对内其实我们要注意，它是试图利用这些 AI 的这个新型的监控还有压制手段去加强它的集权治理模式，甚至向全球输出，在很多论坛上都要这个跟这个西方的数字来进行抗衡了。有人说这不只是一场美中科技的竞赛，也是一场治理模式和价值的竞赛，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解释的太细了，已经很明显了。你甚至公开的不是秘密，就是说中共，从中共的角度来说，美国的存在，美国的强大，就是他最大的不安稳。就是中共自己有很多隔很多的难题，很多的经济啊、政治啊、文化啊，他的那个是存在的 existential risk， 就是他自己存在的那个危险。但是中共明白到，如果他无论他怎么弱，无论他怎么不济，如果美国转弱的话，他就可以屹立不倒。所以呢，中共的政策是攻击美国，打击美国的力量，打击美国的在国际的关系，在国际的影响力。如果在这方面成功的话，中共是躺着也赢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呢，其实美国，我觉得现在不用担心，因为拜登他做的什么事情都没什么意思，还有几天就完蛋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就算特朗普的2.0这个政府，他究竟有什么方法？如果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头一个执政的那四年，就从2017年到2021年那个期间，那四年间他对中共的防范，对中共的对抗，我觉得做的还是有板有眼的。所以呢，我看还是看1月20号以后的世界吧。
嗯，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我们今天上半场时间已经讨论超过，但是我们网友非常大量的评论，我只能很快这个点选三个，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并做简单的总结了。这位叫正业的网友他说，尽管美日韩组成的这个芯片联盟一直想要切断对中国的芯片供应，其国内的芯片企业却不想失去中国的市场，他们庞大的游说力量也会给自己的商业行为保驾护航的。狮子先生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应该通过创新竞争和世界分享技术而获胜，而不是躲在政府过度干预的高墙后面。三少爷这位网友有不同看法，他说，想要限制中国呢，除非像冷战时期那样中美完全脱钩，经济上脱钩，军事上遏制，这样才能限制中国，只有全面的脱钩，回到冷战时期才会有效果。网友们不同的意见，请两位来宾简单的点评并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先请孙韵主任好吗？
嗯，好。我认为在中国跟美国这个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中间啊，实际上它和冷战期间有一定的这个相似之处。
嗯，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说，目前这个世界不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它毕竟已经经历过了这个三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时期，以及最终是造成这个中美经济上它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拜登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在过去的四年中间，它实际上是一个选择性脱钩，而不是一个全面的脱钩，也就是 de-risking， 就是 selective decoupling 跟 decoupling 之间的差别。
嗯，
那么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当然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呢，有很多人认为说他还是会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需要或者说想要对中国所增加的这个贸易出口方面，实际上农业产品，就是农产品，还有我们说的能源产品，就是美国的油气产品，实际上都是对中国出口的这个大宗商品。
嗯，
那么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美国的哪怕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来完全同中国实现经济上的脱钩也是不现实的。谢谢。
好的，潘东凯先生，简单的总结。
我的看法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看那个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一季啊，他对中共的政策有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是新冠病毒。新冠病毒爆发以后，这个中共的那个一种态度啊，美国那个时候非常反感。那个时候美国的政府的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就是全面脱钩。这个是难，这个是有代价，但是这个一定要做，全面跟中共脱钩。但是为什么没办法实现呢？因为特朗普他没办法连任， 我说我们明白到就美国跟中共现在这个对立了，可以用一点比较大胆的设想一下，美国跟中共是没有必要继续有什么连结的。
好的，感谢这个潘东凯先生跟孙英主任的意见不同。不过下半场我们还要谈这个特朗普的第二任，所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交流。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前呢，多次说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这两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战略价值，又将如何牵动美中之间的大国博弈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